由我哋开始嘅时候咧，一齐有一个嘅祈祷啊嘛。亲恩主，我哋去多谢赞美你，系你自己十字架嘅爱，系你自己倾流嘅宝血嚟到去吸引，嚟到去呼召我哋嚟到主你自己十字架面前，求主你自己嘅爱，你自己嘅圣灵再一次更新复兴我哋，俾我哋今天藉住你嘅话语，藉住你嘅信息，能够得着提醒，得着改变。求你都与我哋同在，俾我哋一息间听嘅、讲嘅，都喺你面前嚟到蒙恩。我哋咁样祈祷，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好，咁今日咧会嚟到去讲有关马可福音一系列嘅讲道嘅最后一次啦，咁马可福音呢，如果大家记得就系话，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埋下咗一个嘅伏线，佢咁样讲，佢话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福音嘅起头，嚟到今日嗰个故事接近尾声嘅时候，耶稣系上帝嘅儿子咧，终于得到咗人嗰个嘅响应，终于得到咗人嘅一个嘅真系一个嘅宣告啦吓。而进入今日嘅经文之前咧，让我哋咧都稍微重温一下咧，之前我哋介绍过有关耶稣嗰個嘅身份。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其實福音書上半部分咧，耶穌係首先被視為一位嘅教師，然後咧係一位嘅先知，然後再係尼賽亞。前面嗰三個嘅頭銜咧，如果你認真去睇嘅話咧，其實講緊佢一個嘅角色啊嚇，係透過耶穌一系列嘅行動咧，即係佢嘅 doing 嚇，嚟到去定義佢係一個點樣嘅人。但係咧，福音书下半部分呢就好唔同啦。耶稣系被介绍为一位嘅人子啦，大卫之子啦，甚至今日所讲嘅神的儿子。咁如果用英文嚟到去睇呢，其实有一个嘅共同嘅特征就系话 Son of Man, Son of David, Son of God 咁样。咁呢啲嘅称呼呢，其实都系根据佢嗰个嘅身份，即系佢嘅 being 嚟到去定义佢嘅。耶稣是拥有这些身份，就算他不需要做些什么，他与生俱来就是人子，他与生俱来就是神的儿子。不过如果不透过观察他的行动，怎样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呢？这个好像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形就好像现在有一个人站出来，他忽然间宣告，他说我是李嘉诚的仔，这样咁大家會唔會信呢？咁我相信咧，大部分人都唔會信。即使咧，佢可能佢穿著好光鮮啦，談吐不凡啊，甚至咧，可能佢有好驚人嘅財富，但呢啲咧都唔足以證明佢就係李嘉誠嘅仔呢個身份。咁點樣先能夠去證明到呢一點咧？我諗最有說服力嘅一個方法就係話，佢唔係不斷嚟到去宣告啊！我就是李嘉誠的仔，而是李嘉誠他親自企出嚟公開咁樣講，佢話呢個就是我的仔嚇，啱唔啱啊？呢點咧，我相信是一個很簡單，但係亦都係一個咧非常之重要的例子啊！因為如果我哋記得就係話喺耶穌基督人生最關鍵的兩三個時刻，例如佢喺洗禮嘅時候啦。他在登山变像的时候，天上都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记不记得？在这些这么关键的时候，耶稣那个的声音是从天上来，来到去证实他那个的身份。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真正的身份从来都不是周围的人发现出来的，而是透过上帝那个的自我嗰種嘅揭示啊，從佢嗰種嘅啟示而嚟嘅。而今日呢段嘅經文咧，最吊詭嘅地方咧，莫過於天父啊，好似沉默咗，好似乜嘢都冇做過，但同一時間咧，又好似咩嘢都做齊曬啦嚇。透過嗰個唔會講嘢嘅十字架，將呢種嘅吊詭性咧表達到出嚟。因為喺呢個嘅十字架底下咧，有啲人是讥笑辱骂的，但是同样亦都有人认得出这是神的儿子。因此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十字架已经启示了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看得见，有些人看不见呢？这样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聚焦来去看回在十字架底下那些众生上，看看作者对他们呢有一个怎样的描述。我们要留心，就是说呢，虽然全场就只有百夫长一个能够认得出他是神的儿子，但不代表其他的人他的表现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讲法，就是说呢，好像这个的诺贝尔奖这个得主呢，他这样讲，这个波尔，他说一个正确的陈述的相反呢是一个的虚假的陈述，但是这个的深刻真理的相反呢，很可能呢是表达着呢另外一个很深刻的真理。换言之呢，群众对于这个的十字架虽然有一个的负面的回应，但很可能呢同样隐藏着呢一个呢很重要的启示。这个十字架的负面的反应呢，其实都是有一个呢很重要的启示在背后呢，我们需要知道。所以为了呢更加有效地去对照这些人物的反应呢，我会将它分成三组。第一组的人物呢就出现在呢第21节至到27节。这组的人物呢是跟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呢是很亲近的，或者 很贴近耶稣的一班人。他们分别是帮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和一起钉十字架的那两个的强盗。他们，我们相信呢他们是离得十字架最近的一班人，并且呢很可能呢和耶稣有差不多的经验和感受的一班人。我们首先来到去看看这个的古利奈人西门。这位西门呢，据一些的学者考究呢，很可能是一个的黑人，因为呢古利奈呢就是今日北非的一个的地方，在非洲一个的地方的。又或者呢是一个的海外的犹太侨民，他只不过呢是路过途经耶路撒冷来到去过逾越节的。所以呢他在路上是跟耶稣有一个的偶遇，意思就是说呢他本来呢跟耶稣是一个呢毫无瓜葛的一个人。正如第21节所说呢，他们呢就强迫他同去了。意思呢很明显，不过就是呢他只是在一种的不情愿的情况底下呢背起了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而另一边厢27节那里说呢，他们又将两个的强盗跟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两个囚犯呢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的共同的罪名，他们就是一个的强盗。不过我们不要给中文那个的理解可能有些偏差，我们对于强盗的理解可能认为呢只是一些的打家的劫舍，或者一些普通的偷窃的行为。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呢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呢不会因为这些这么皮毛的东西将他们钉十字架，通常呢都是涉及到呢危害国家罪名，或者呢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些人呢才会被公开钉十字架，起到一个呢杀一儆百这样的作用。所以英文那个的翻译呢就译得挺好，它叫译做 rebels， 比较贴近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班是一班的逆贼，或者是一个的作乱的一班人。所以我们稍微组织一下这个的画面，就是说眼前出现的三个人分别是被逼背十字架的西门，而且左右两边呢是悖逆致死的，悖逆这个的至高掌权者致死的两个的囚犯。此情此景呢想大家去回忆回之前耶稣那个的教导呢，就显出呢有一个很巨大的落差。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强调的是一种的甘心，不是被迫来到背十字架。而另外一处经文呢就是说，当雅各和约翰呢来到耶稣面前，来到求将来要坐在他的左右两边的时候，耶稣问我所喝的杯你们是不是能够喝呢？ 我所受的洗，你们是否能够受呢？耶稣所指的杯呢，就是讲紧那种顺服至高掌权者以至于死那种的苦杯。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这么强调门徒要来到十字架呢？其实在这个十字架底下呢，藏有一个的真相，这个的启示是要透过十字架才能够得到的。第一组的人物表面上讲的是古利奈人西门和两个的强盗，但是实质衬托出呢，其实是那些真正的门徒那种的缺席，那个曾经说愿意为耶稣舍命的西门去了哪里呢？那两个曾经愿意说为耶稣饮苦杯的雅各和约翰，他们去了哪里呢？他们没有一个出现到，所以代之的是三个人，但是这三个人他们只不过是临时的演员，又或者是一个的伪门徒，表面上他们是跟耶稣一起来到去背负十字架，但是他们的内心呢，其实是被强迫的，是带着那种的勃逆至死的心态来到去上十字架的。但我们又去想深一层，就是说按照彼得、雅各、约翰当时那种的状态，特别根据他们之前在耶稣预告受死之后那种的误解，那种的表现，这一刻就算他们取代到这三个人的角色，在他们心里面最真实那种的状态呢，其实根本是跟那三个的路人是没有分别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那些的门徒似乎缺席了，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缺席过，因为古利奈人西门和那两个强盗就是他们那个影子了，是每一个未经历过十字架那种的转化的人最真实那种的面目。十字架呢，就好像一个的镜子一样，帮助我们来到去分辨什么为之真或者假的门徒。就好像这幅图给我们一个的启示，或者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就是说何时我们才去发现呢？十字架给我们有一个的提醒，不单单是一个的挑战，同一时间呢，也是一个的鼓励。真的门徒何时才会出现呢？真的门徒从哪一刻开始的呢？答案呢，就是当我们去发现到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的伪门徒，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的路人西门，我们自己就是那两个强盗的时候开始的。彼得他们最大的失败呢，不是因为他们在十字架面前那种的怯懦，那种的逃跑，而是一开始呢，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不会逃跑的那个。所以十字架首先要破碎的就是门徒他对自己那种的幻想。我们某程度都有一种的完美主义的，我们以为自己能够胜任，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接受到十字架那个的挑战。但是十字架第一个的挑战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去接受我们自己其实不是自己眼中那种的完美的雅各、约翰、彼得，我们更加多的时候只不过是古利奈人西门，左右那两个的强盗，用这种这样的姿态来到跟耶稣同行，用这种这样的姿态来到跟他背负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哪一天能够去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呢，哪一天呢，就是我们越贴近这个十字架那个真相的时候。我体会到今天我们做信徒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当我们尝试慢慢行近这个十字架那个的真相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呢就会行人止步了，或者我们很快呢就会调转头行了。我自己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就是呢在做传道人之前呢，那我是很有心来到去带领一些的年轻人认识神，那就试过第一次来到去做年轻人的工作，那就试过在那个的报道会之前，那就邀请他们全部来我家 你到打邊爐。但點知第二日咧，就全部人有唔同嘅原因啦，出席唔到呢個嘅報道會。咁類似嘅事件咧，唔係一次喎，而係成一百或者二百咁樣，即係其實係有啲咁樣嘅經歷嘅。當你越去靠近呢個十字架嘅時候咧，其實你好想走，但係感謝主嘅保守咧，冇俾我因為呢啲嘅挫折咧就行人止步啦。嗱，我唔係話咧，因為面對得呢啲嘅事情多咧，自己嘅服事咧就變得熟能生巧啦，或者變得好厚面皮啦，所以咧對一切嘅傷害咧都好似刀槍不入咁樣。而係話，當我再回望翻嗰段嘅經歷嘅時候，其實服事年輕人咧係幫助我自己咧放低翻嗰個嘅面具啊！我冇自己想象中咁好，有時我自己嘅愛心咧都好可能咧係一種嘅操控人嘅方法嚇，甚至咧好多時咧我都好似同佢哋一樣咁無知。透過佢哋咧，我睇到咗自己嗰個嘅影子，就好似呢幅嘅圖咁樣。透過嗰個嘅十字架，我哋發現到嗰個嘅真相啊！弟兄姊妹，所以今日嗰個嘅信仰嘅道路，如果你因為跟隨耶穌基督，感受到有好多嘅挫折嚇，我希望大家唔好太快嘅行人止步，亦都唔好急於懷疑神係咪離開咗你，因為當我哋越去靠近呢個十字架真相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現啊，從來唔係一條容易走嘅路嘅，但係佢會拆毀我哋嗰個嘅驕傲啦，修正翻我哋嗰種嘅錯誤嘅期待，暴露翻我哋嗰種嘅有限性，但同一時間咧，俾我哋睇到我哋嘅真相，其實我哋係好需要恩典嘅。真正可怕嘅唔係被十字架拆毀啊，而係我哋從來都冇靠近過呢個嘅十字架，一直躲喺嗰種嘅自以為剛強嘅嗰種嘅面具後邊。就好似呢個嘅法國嘅哲學家羅蘭所講，佢話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嘅英雄主義，就係咧喺認清楚呢個嘅生活嘅真相之後咧，依然熱愛生活。咁我自己基督教嘅版本就係話咧，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嘅門徒，就係當我哋透過十字架睇到我哋嘅本相之後咧，依然樂意嚟到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我哋以為嗰種嘅英雄主義就係要大無畏嚇，要為主殉道嚇，咁呢種就係一種嘅英雄主義。但係基督教嘅信仰話俾我哋聽，一個真正嘅英雄或者一個真正嘅門徒，其實佢必須要經歷過十字架嗰種嘅破碎，嗰種嘅照出自己真正嘅本相嘅時候，佢先能夠繼續嚟到去跟隨嚇。咁唔知道你嘅版本又係點樣咧？一個真正嘅門徒，佢要經歷過啲乜嘢，先係變成一個真正嘅門徒？跟住我哋繼續睇第二部分嚇。第二部分咧就係喺第29節至到32節，第二組嘅人物咧分別係路過嘅人啦，第29節嗰度，31節咧就係話有祭司長啦、文士啦，以及咧與耶穌同釘十字架嘅人啊。第32節有三組咁樣嘅人物，經文咧用唔同嘅字眼嚟到記載咗佢哋有相似嘅行動嚇。路過嘅人咧係讥笑嘅，祭司長咧嘲笑啊，而嗰啲嘅罪犯們咧就係諷刺耶穌。如果我哋細心觀察咧，呢啲咁樣嘅行為嘅背後咧，似乎咧都朝向緊同一個主題啊，就係挑戰耶穌從十字架嗰度咧落嚟。作者描述呢啲嘅群眾嘅冷嘲熱諷咧，除咗體現咗佢哋嗰種嘅無情之外，更加深刻反映咗咧佢哋背後咧代表咗一種嘅相同嘅世界觀啊，就係同十字架嗰個嘅道理咧係互相衝突嘅，冇辦法兼容得到嘅。呢個亦都係十字架俾我哋第二個呼召，就係話，若果我哋越係貼近呢個十字架真相嘅時候咧，我哋係冇辦法嚟到去跳過呢個世界同埋十字架信仰嗰種嘅根本性嘅衝突。 群眾的嘲諷呢反映兩點，我只是講兩點，這兩點呢是基督教信仰和這個世界呢最大的衝突。第一點呢就是體現是呢，這個世界對於救贖的理解呢和我們是徹底不同的。第三十節說，他說你救救你自己吧，從十字架下來吧。這個世界那種的救贖觀呢我們一點都不陌生的，就是我們要自救。世界所理解的那種的自救呢背後其實就是一種的適者生存，一種的強者的邏輯。在這個邏輯底下呢，一個人要首先證明自己的能力，保護到自己的位置，勝過自己的處境呢，他才能夠呢去拯救其他人。但耶穌卻是相反的，他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一個人如果為了以保存自己作為人生最高目標的話，最終反而是會失去自己的生命。耶穌也說，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很多子粒來。耶穌不是因為失去生命而失敗，而是在捨棄的生命的過程中成就了真正那種的救贖。第二點，第二點也是一個我們很重點的世界和基督信仰對於苦難的看法。第32節說，以色列的王基督從十字架下來，好讓我們看見就信了吧。這句話反映了他們心裡面有一種的期待，就是說如果耶穌你真是神所差來的尼賽亞的時候，你就應該免受苦難的。苦難一直是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到基督信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人的直覺往往就是說，如果我真是屬於神的人，為什麼不直接拿走那些的苦難呢？為什麼容許這些的苦難發生在我身上呢？因此呢，面對苦難呢，很多不同的宗教呢都教導我們，譬如透過自己的修行，透過個人那種的頓悟呢，怎樣來到去超脫那種的苦難。所以他們的重點呢就是要去逃避苦難，或者去超脫那種的苦難。但基督信仰呢是完全不同的，因為耶穌是沒有離開這個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說，神沒有教我們來到去遠離這個苦難，他甚至自己也都親自進入這個苦難裡面，跟我們一起來到去承擔這個苦痛。因此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呢，不是教我們怎樣來到去超脫這個苦難，而是呢幫助我們來到去承載那個苦難。所以十字架可以說是一個地方，匯聚了整個世界對上帝有一種的誤解，有一種的質問，就在十字架那裡發生。但同一時間，十字架亦都是解開所有生命終極答案的所在。因此透過十字架，我們更加能夠認清這個世界的真相。當我們越去靠近十字架的時候，就會越發體會到其實我們的信仰和這個世界多多少少都有些格格不入，甚至是有一種的衝突，甚至是有一種的違和感。不是因為基督徒故意和這個世界來作對，而是因為透過十字架，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有了一個全新的看法。在這裡想起一個的漫畫，這個漫畫的系列呢就叫做鱷魚先生，這個呢大家都可以 search 一下，是一個的日本的漫畫家來到去寫的。他這一套的漫畫或者一套這樣的著作呢，表達一種怎樣的世界觀呢，就好像我剛才所說的這幅的圖畫呢，也都很能夠表達到那種的含義，就是說在這個舞台上面呢，這個鱷魚先生因為他是一隻鱷魚，他長長的嘴巴呢他不能夠貼近那個麥克風，他受制於自己的特點，沒有辦法站在人家所期待的那種的美光燈底下生活。從觀眾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 充滿了違和感，很怪的一個人，或者是一個格格不入的一個表演者。但是如果站在鱷魚先生的角度來看，那個不是一種失敗，而是他唯一能夠去歌唱那種方式。甚至離開了這個美光燈的中心，他很可能更加自在，能夠做到自己。真正怪的就是，或者是這個世界所預設的那種期待。某個程度上，十字架也是這樣。當一個人開始用十字架的眼光來去看世界的時候，這個世界也會覺得他很奇怪。但同一時間，他們都開始發現，就是說原來真正扭曲的不一定是基督徒，而是這個世界早已習以為常的一種價值觀。所以十字架的呼召不是教我們離開這個世界，而是幫助我們來去看清楚這個世界真實的那個模樣。就像這個鱷魚先生一樣，當他認清楚這個真相之後，他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而是擁抱著某種程度的衝突，跟這個世界繼續來到共存，繼續來到生活。這個也是信仰經常提醒我們，就是說怎樣可以活出一種在世而不屬世的生活呢？我們知道跟這個世界是有某種程度的衝突，但我們去擁抱這種的衝突，繼續來到去生活。這個也是一個真正被十字架轉化的一個人，他應該有的一種的生活的態度，不是完全逃避跟這個世界的不同，也不是完全接受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最後我們來到去看，就是說我們不單單只來到去透過十字架去看自己，來到看世界，我們更加要透過十字架呢，來到去認識上帝，來到看回我們信緊的那個上帝。最後一組的角色呢，我就回歸回我們最重要的角色本身，就是上帝他自己。第三部分的經文呢，是在33節至39節，我將它分成兩個部分，是一個對稱的畫面。首先呢，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反應，然後呢是父神的回應。首先呢，我們去看耶穌的兩個反應，一個平衡的經文。第34節，耶穌大聲喊著，以挪以，以挪以，拉瑪撒巴各大尼。意思就是說，我的神，我的神，為何離棄我呢？第37節也說，耶穌大聲一喊，氣就絕了。相信我們認同呢，這一幕可能呢是馬可福音裡面呢最震撼的時刻。這一刻呢，耶穌不單單只是承受著肉體上面那種苦楚，他更加承受著呢與神隔絕那種的痛苦。他被自己的百姓離棄，自己的門徒也都離他而不顧，在人的眼中，上帝呢甚至都沉默了，他被上帝來到隔絕。我們經常說，耶穌在十字架上面為我們承擔了那種的刑罰，是一種怎樣的刑罰呢？我想馬可福音這裡呢表達得很清楚，就是說耶穌所承受的不單單只是那種的肉身上面的痛苦和死亡，更加是呢罪所帶來的最深層的那種的結果，就是呢與神隔絕那種的痛苦。耶穌代替我們承擔了那種與神隔絕，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那種的痛苦。耶穌的呼喊呢，一方面告訴我們，罪所帶來的那種的隔絕呢，是那種的撕心裂肺那種的痛苦來的，是我們不能夠忽略，很多時候呢我們習以為常的一種的屬靈的危機。今天未認識神的人呢，他的生活看上來呢一切都正常，但是在他的心裏面呢，常常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安和空洞。這一種的狀態呢，就是那種呢與神疏離那種的狀態，其實是一種呢很沉重的呼聲來的。但是呢，耶穌在37節呢第二次那種的呼喊這樣說，他說耶穌大聲一喊，氣就絕了，就代表呢救恩 那個的成就了，因為罪所帶來那個的結果在那一刻呢已經完全轉移在他的身上了，他真實地來到去體會了，也都完全承擔了罪的刑罰，就是跟神隔離那種的痛苦，以致呢我們那個救恩得以成全。可見呢十字架既是一座的審判，但同一時間呢亦都是一個嘅拯救嘅時刻。我哋睇翻天父佢有咩反應呢？天父喺呢個時刻，佢好似沉默不語，但透過一啲嘅背景嘅動作或者一啲細節咧，我哋睇到佢有參與喺其中。我哋睇到第33節，佢話：從五正到新初，遍地都黑暗了。黑暗唔單單只係講緊一個嘅自然嘅現象啊。其實如果你睇翻成本嘅聖經嘅時候咧，黑暗更加代表住一種嘅神學嘅意義嘅符號嚇。譬如喺十災入邊啦，其中有一災咧就叫做黑暗之災啦。而喺先知書入邊咧，亦都先知阿摩斯曾經講啊，佢話：主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使太陽在中午落下，使地嚇從黑從白晝變成黑暗。因此十字架那個的黑暗呢不是證明了神的缺席，而是說神的審判正在臨到的那種的記號，以致呢遍地都黑暗了。但是我們都沒有停留在那種的黑暗狀態裡面，我們看到當耶穌斷氣那一刻，殿裡面呢那個的幔子呢就裂成兩半了。這個很簡單的記載呢，但同一時間呢也都是一個呢很深刻的神學的意義，因為這個的幔子呢是本來講緊聖殿裡面呢隔開了人和神之間那個的幔子，但如今呢這個幔子那個的裂開呢就代表了呢一個的舊約時代那個的終結了，代表了呢這個聖殿呢不再發揮到那種的獻祭的功能，但同一時間呢這個的裂開也都是一個的救恩的開始，因為呢那個阻隔了人和神之間的幔子被除去呢，代表了那個的和好的道路呢從此來到去打開。那我們來到去看一看那個 PowerPoint 裡面呢，我想大家去留意一個呢很重要的字眼，它說這個的幔子裂開呢其實是呼應回呢耶穌去洗禮的時候呢曾經出現過一個的畫面的，在第一章十至到十一節的時候，當耶穌受洗的時候，天裂開了，父神親自來到去宣告，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而在十字架受死的時刻，那個的幔子裂開了，而受死這個行動，耶穌之前都說了，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夠受嗎？其實也是一個的洗禮的行動。當耶穌去接受這個死亡的洗禮的時候，我們看到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同一個字眼再一次出現了，就是那個的幔子的裂開。這一次父神他沒有直接去說話，而是透過那個白夫長作出一個宣告，就是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因此我們看到就是說白夫長他之所以能夠作出一個這樣的宣告，不是因為他本身有什麼特別，反而呢更加突顯出呢十字架那個啟示呢是離不開上帝那個的恩慈，有上帝那個親自的參與的時候呢人才能夠得到那個啟示。他藉著這個白夫長這個的外邦人的口呢證實耶穌的救恩呢已經大功告成了。這一刻救恩不單單只是屬於以色列的，更加延伸到那些外邦人身上。但我們看到一前一後呢其實是互相呼應的，上帝也都在這個的救恩那個的場景底下呢出現了。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那個的最令人震撼不單單只是耶穌那個的呼喊，還有上帝那個的沉默。上帝的沉默不代表他沒有工作到，就是當人以為上帝缺席的時候，
黑暗宣告了上帝的审判，幔子的裂开宣告了救恩的开始，百夫长的宣言讲着那个福音这一刻要从万民呢来到开启了。父神他一句说话都没有讲到，但是呢却是完成了呢最伟大的那个救赎的工作。这个给我们有一个怎样的提醒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好像都有这些这样的十字架的时刻，或者我们称之为呢一些的至暗的时刻。我们祈祷了很久，神好像没有回应，我们的苦难好像没有结束，我们的病痛好像仍然都在那里，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的方向来发展，甚至呢有这些时候我们都好像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去问我的神，我的神，你究竟在哪里。如果用感觉来判断的话，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呢以为上帝沉默了，以为上帝离开了。但是十字架提醒我们，神最深的工作往往呢是他看上来最沉默的时刻就开始完成。当十字架周遭的人以为耶稣是被离弃的那一刻，救恩正在开始。当世界只是看到一个失败的受罚者的时候，上帝他是要透过这个人改变这个世界，以至今天也都改变我和你。所以愿意今天那个的十字架的呼召呢，我们再去认真去看的时候，十字架不是一个的道理那么简单。其实每当我们再去望向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都再次向我们发出一个的挑战。他邀请我们有没有去透过十字架去看自己呢？我们有没有被十字架来到去破碎了我们本身的自己呢？我们有没有透过十字架来到去看这个世界呢？不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来到去厘定作为一个标准呢？有没有透过十字架来到去看上帝呢？虽然在一个的最暗的时刻，仍然都相信，仍然都知道他在这里作王，他在这里掌权呢？愿意我们一起来到去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去多谢你，你藉着十字架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去发出呼召。我们或者信了你很久，但主，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靠近过这个十字架的真相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经历过十字架的大能转化过呢？我们去看自己是不是看得合乎中道呢？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有没有是一种的抽离，或者是一种的过分的认同呢？求天父你来帮助，特别帮助我们在人生一些好像至暗的时刻里面，我们要去看到你，因为十字架是你自己最明显工作的显明，十字架是那个的奥秘的发生的所在。求天父你来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